coast to coast, from your hometown to the world.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I'm a new soul. I came to this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How to give and take. But since I came here, felt the joy and the fear, finding myself making every possible mistak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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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 about what is true and fake. But while this hate tried to communicate, finding trust and love is not always easy to mak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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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1，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留学进行时2周年特别节目。如果呢，你是留学进行时的忠实观众，你一定会觉得奇怪，你们的粤文主播去哪儿了？是啊，在这2年里，每周日下午5点到6点，粤文都会在收音机旁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美国的玩乐专题。而我相信大家一定也会好奇，那粤文的留学生活又是什么样的？他又有哪些有趣的经历呢？于是，在留学进行时2周年之际，粤文和他的小伙伴们决定做一期特别节目。而今天的特邀嘉宾就是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信息专业的蒋粤文同学。粤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1，非常感谢今天的神秘嘉宾主持人坐在主持人的位置。
没错，
我今天呢也是第一次以嘉宾的身份来做这期节目，我还是觉得挺不一样的，挺期待的会有怎样的一个节目呈现给大家。更正一下，我是教育技术专业、
教育技术专业，
对对对，我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Media， 翻译成中文就比较接近于教育技术专业。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
没问题，也是我们呢也是想趁着这个2周年之际呢做一期不一样的节目，也希望呢也能给您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觉。那我们既然今天要采访粤文，我们就从你的这个在美国的留学经历开始吧。你是什么时候到美国来的呢？
来美国读书的话是2011年的暑假8月底9月初，然后是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嗯，
当时还蛮期待蛮新奇的。
然后也是本科毕业之后就直接申请过来读硕士。
对的对的，2011年呢我是大学毕业，
嗯
嗯，然后就直接来美国读研究生，中间没有工作或者怎么样。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哥伦比亚，或者说选择这个专业？
当时是这样，我从初高中到现在就一直很喜欢传媒嘛，
嗯，
那当时呢在申请的时候就选了一些传媒专业比较好的学校，那也是无意间发现哥大的教育学院有这么一个传媒专业。因为之前我在查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它并没有开设传媒的硕士，它有传媒的博士专业，
嗯，
那我觉得可能以我当时的资历可能申请起来会比较欠缺。也是机缘巧合听说了我一个朋友的同学，他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的传媒，那是教育学院，所以怎么说也是蛮幸运的吧。因为这个专业其实平时大家不会去注意，因为他是在教育学院下面，
嗯，
但其实一开始我没有说要往教育这方面走。
其实这个教育技术专业也是一个偏理科方向的专业对吗？
嗯，偏 technology 吧，偏
technology，
对，偏技术方面。还是怎么说，这个专业我觉得还是蛮相对而言比较新的。对，
OK， 那给大家讲一下比如说你这些专业的核心课程大概都有哪些。
哦，说到教育技术的话，其实呢我也是在哥大的教育学院之后又进行了转专业，
哦，
其实我刚刚来哥大的时候，我当时说申请的传媒，它原来我读的那个专业叫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嗯，就是教育传媒。那其实开设的课程差不多，只不过教育技术这个专业更偏重于一些技术上的学习，比如说一些编程啊，一些软件。那我原来的专业 Communication 它偏于教育传媒的理论方面，所以后来我觉得我好像更适合一些做实践的一些东西。
okay， 还是更感兴趣实践的一方面的东西。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在美国很好一点就是转专业很容易，因为我的原来的那个 communication 和后来的教育技术都是在同一个大系上面，
oh, okay.
然后学的基本课程都差不多。然后当时就是转专业的话，我也就是给我的导师一个表格的填写申请，然后就顺利的转了专业，所以还是蛮顺利的，
嗯，
我觉得还是蛮幸运的。
对，就听你说来这个转专业好像在美国确实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
对的。
那你当时11年年底8月份9月份的时候刚刚过来的时候，作为一个新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一定也遇到了很多怎么讲困难啊，生活经历需要去适应新的生活。
对的。
有没有什么特别有印象的经历跟我们大家聊一下？
说到适应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生活上面我还是适应能力比较强。当时就是唯一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学习上， 上面，因为一开始我读的是教育传媒嘛，我说一开始偏理论，那我印象很深的就是第一学期有一门课叫做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就是等于是传播学的历史。那当时呢，那个课的老师也是年纪还蛮大的，大概已经有七八十岁高龄的一个教授，那他是本身很博学，那他给我们的课程的这个作业呢都是还蛮难的，当时都是一个星期就读一本书，而且都是什么，因为我们要从很早就是希腊什么神话那些的传媒就开始学起嘛，那读的那些书都是英文的古文，然后读完一本书一星期，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崩溃，我看一页我都要看个半个小时，你让我一本书一个星期就交出一个就心得什么来，当时觉得还是蛮难的。
其实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希腊，古希腊，希腊神话的时候的传媒，
对对对，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传媒了。
对，他们就是从古的时候人的交流的方式去学起嘛，
啊 okay、
所以就觉得那个时候让我去读这些比较艰涩的苦涩的一些文章，我就觉得难度挺大的，
因为太理论化了，
而且是太难读了、就是、
而且是用一个你不熟悉的语言，
对对对，
而且就相当于其实我们在读文言文的时候就已经很痛苦了，
对对对，
更何况你在说我们用英文去读它的文言文。
对啊，而且文言文你还有注释对吧、它你那个英文的原著你很难去找到一些注释，除非你去找中文的翻译，当然这是讨巧的一个方式、但有的时候老师就会侧重于某一个段落的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后来很好的就是他这个课呢，对于我发现对于外国人来说也蛮难的、
是吗？
然后他每周有一个另外就是他的助教会给大家有一个讨论，就在图书馆大家一起讨论，
明白，
然后大家就会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就读的这个感受跟大家小组那样讨论、那这个时候就算你可能这个书没有读完，但听了别人的你也大概知道这书在讲什么，然后还有助教给大家引导一些问题啊，一些这核心思想啊、所以后来慢慢我发现哦，其实美国人他们也其实也遇到这样的困难、并不是我自己英语上面的障碍，所以后来慢慢心态放平了之后就还不错，
所以就慢慢就适应过来了。
对，虽然这个课还是给我印象很深，就是觉得是我学起来、
最吃力的一门，
但是后来想想看还是蛮好的一个经历、因为是那学期第一门课，等于是
没错、
就是、
上来就相当于给了你一个下马了，
对对对，
有一点这个意思，
是是，然后后来再学别的课的觉得轻松很多了。
不过听你刚才说就是你们这些同学啊包括助教一起讨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也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应该在这中间交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朋友，因为大家可能这个 background 都很不一样。
对，而且我觉得在美国读书最大的一个不同或者特点就是老师很注重就学生的课堂的讨论和交流，不像在国内的时候都是由老师单方面的向你传授一些知识，我觉得在美国读书这两年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课堂上并不是以老师为主体，而是学生是这个课堂的主角、
没错，老师更多的是在
引导
启发，
对的，
很希望你自己能有一些思想。
对，大部分时间都是老师希望同学们来自己发言去讲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主见，那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当时也是一个障碍吧，因为我觉得在国内习惯了就是老师点名让你发言或者怎么样，很难说自己老师讲了一半你打断然后说老师我觉得这边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其实我的课堂上很多同学都是这样的，喜欢插、
喜欢插话，
对，喜欢插话，
也不叫插话了，其实就是有问题马上就开始问，希望尽快的时间就能解决到自己的问题。
对，或者觉得我有不同的观点我想跟大家分享，那其实我们在每门课老师会有一个百分之多少的比重是课堂的参与度、那参与度就是说如果你不发言你可能就体现不出你对课堂的参与度、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蛮其实自己很想去参与但自己就是
还是有一点不太敢或者不太自信，
对对对，就是会有这样的障碍，因为不习惯、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传统，
在大学，在国内的大学已经习惯了就闷着头听课，
对，记笔记谁记得最全就好了，
没错，这确实是两个国家很不一样的地方。
对，我觉得美国教育系统让我就觉得说在课堂上你想他的期末成绩吧100%比如说20%是你课堂参与程度、其实还蛮大压力的，当时就很想说哎呀我一定要发言我一定要说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先举手
但你一定要举手举手起来了再说。
对，然后就当然我觉得给中国学生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你都可以拉拢到自己的国家来，你可以说、那在我们国家其实是这样的，那不管怎么说就是一个你的特点你的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角度的思考。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对，就是说一些自己知道的东西。
对对，然后外国人会还蛮感兴趣的，因为他们肯定没有你知道的多，
没错，而且这样的话可能下课的时候你的其他的同学也会来问你关于一些中国的事情。
会有一点吧，但是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小的窍门，像传媒这样的文科你很难提出自己的 思想或者观点、
okay.
因为本来就蛮难的这个、对，
我明白你的意思、
嗯、
这是在学习方面，那生活方面呢？生活方面有没有一开始遇到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有些什么、比较让你这个印象很深刻的经历？
生活上面我觉得我适应的还
不错，是吗？
还不错，可能因为我之前5年前来过美国、当时
是
大学本科的时候来交流过半年。
OK， 那是在哪里？
是在美国佛罗里达的奥兰多。
哦，在奥兰多，是相当于是一个国内来这边，就是国内大学然后来这边做一个交换。
对对对，所以可能那个时候会要适应吧，但我现在也记不太清了。
可是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在奥兰多是也是在大学里面上学吗？
哦，那个是国内可能有一些学生他们也会知道，就是跟迪士尼的一个交换。那当时是我们是作为迪士尼的大学生的实习生项目，然后会有在学校里面上一些课，但大部分时间后来都是在迪士尼的园区、就是主题公园里面做一些实习的工作，还蛮有意思的。
我相信这个听众一定对你这段经历非常感兴趣。能来到美国已经是在大学的时候能来到美国已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你还是在迪士尼里面做一些比如说实习生的工作。
对，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可以跟大家讲一讲的？
对，我觉得还蛮幸运，因为本来就是大一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想来美国读书去看一看不一样的世界、那大学的时候就因为那个时候如果要转学来美国读本科的话会比较贵的学费、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就已经把托福那些都考了。
哦，是吗？
对，那个时候就有，其实就 有想法，
有这个想法。
对，
想要来美国。
想，对，那时候一开始是想转学，但后来发现来美国读本科的学费还是比较昂贵的、所以后来想法就暂时搁置，说那等本科学完再来读研究生吧。
OK，
那正好大学大三的时候学校有这么一个交流项目，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契机，就是让我能够提前来美国看一看是不是我当时设想的那样，会不会能让我得到我想要的，学到想要的东西。对，所以来到奥兰多当时虽然没有太多时间在学习方面吧、但不管怎么说也是在美国的文化上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印象蛮深刻的，
印象蛮深刻的，
对，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可以理解。不过像你刚才说的，你在大一的时候就已经把托福全部都考过了。
嗯，
因为像我们比如说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一些基本上大部分同学的经历、就基本上大一的时候还是在在上自己的英语课，或者最多是考一下4级考一下6级。当时你能在这么早就把托福都考过了，这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可能我一直都蛮喜欢英语的，所以大一的时候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英语上面、而且那个时候大一就想转学嘛，所以还有蛮强的一个动力去考托福的。
OK OK， 这听起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哎，你大学的时候念的是什么学校？
中国传媒大学。
哦，中国传媒大学，
就是原来的北京广播学院。
北京广播学院，它是在北京、
在北京，对的，
在北京。所以说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自己的朋友，或者你以后自己的孩子也想有这像岳文一样这个类似的经历，也欢迎
你。说迪士尼是吗？
对，
其实我后来发现很多学校都有。
哦，是的吗？
就是上海比较多。其实我们那个交流项目里面来自全国各地的，比如说大连啊、
okay.
或者广州啊，其实都有蛮多的。其实我觉得可能现在
国内的大学也其实跟美国有很多很多
的
交流。
对 对的，真的、我当时的迪士尼交流是5年前嘛、我想说现在的可能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现在美国跟中国的交流越来越多的话，其实应该有蛮多机会在大学期间可以来美国提前去领略一番的。所以我觉得有机会的话还是挺好的一个契机。
对，没错，
契机。
特别是来这边以后决定读研究生啊博士生的这些同学们，如果能提前就来了解一下美国，因为其实可能你是直接就来到了纽约，纽约是一座这个大型的现代化的城市嘛，对吧？所以说可能感觉很不一样。但是可能很多其他的地方呢都是一些比较我们所谓的一个大农
村。
对，如果先能来了解一下其实一件也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对，有人说纽约不是美国。
确实是这样。
对对对，
那你呢，什么感觉？你在北京也待了4年，现在在纽约也算是待了有快3年的时间。
对对，我觉得就像我之前在奥兰多待过半年的时间，然后现在来纽约3年的时间，我觉得确实纽约跟别的城市美国其他城市都不一样。奥兰多应该还算是比较典型的
对
美国的一个城市。纽约的话它真的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它就是汇集了全世界各地的文化，很包容，然后呢这边的节奏也比较快。
没错，
可能纽约美国其他地方可能会节奏稍微慢一点，然后更多的可能是朋友以家庭为单位的、不像 可能纽约的话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去认识新的朋友啊，然后参与一些活动。
但其实纽约这样一个大都市对于你这个专业其实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你做传媒嘛，纽约
的
基本上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点，
传媒中心，
有各种各样这样子的工作机会。
对的对的。
那你在你读书的时候有没有比如说做过任何类似的实习啊，或者参加过类似的活动这样子的？
我觉得如果想学传媒或者说想学金融啊，纽约这个城市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嗯，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是蛮庆幸来到纽约来读这个专业。
嗯，
因为当时在申请的时候我申了很多就别的城市，比如说加州啊 Florida 啊、
okay， 嗯，
因为我就蛮喜欢那边天气，觉得阳光灿烂。
是，确实是这样。
对，纽约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我说实话没有太想到自己能进，我觉得当时在国内的时候觉得，
okay，
哦，常春藤哥伦比亚大学，嗯，名牌大学，
就是一个名气，只是一个名气。
当时觉得还是对自己没有很好的一个定位，觉得说会不会还蛮难的。嗯，说到这个学校我还蛮感谢我的表哥，因为当时是他鼓励我来申这个学校。
OK，
我表哥他一直就还蛮关心我的嘛。
所以表哥也是在国外念书？
对，他在法国读书
啊。OK，
对，然后他现在人在加拿大
啊。OK，
他也是一个在外面漂泊的，
到处四处跑
学子。
那他为什么会单独推荐哥伦比亚呢？
没有，他当时就问我，他说你申了哪些学校啊？
Okay，
有没有申常春藤啊？
嗯，
我当时说常春藤，我觉得好像前十的学校，我觉得我自己可能还没到那个位置。
啊 okay，
他说你试一试嘛。
太谦虚了。
没有，所以我说在国内的孩子对自己的定位没有，
对，也确实是，
对，很难。对啊，我觉得留学进行时这个节目会很好的帮助大家说，
没错，
更好的了解美国的留学。
嗯，OK，
对。然后当时我哥就鼓励我说你申一所常春藤的嘛，试一试。
嗯，
我给你出申请费。
okay，
他真的帮我出申请费了。然后我说那就自己准备一个材料。
你真是自家人呢。
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人生中就会遇到一些人给你一些点拨，一些，
嗯，遇到贵人，
贵人
不一样的帮助。
对的，要不然你自己一个人可能很难说去迈出这一步。
嗯，
别人给了你勇气跟力量，我觉得是这样。
没错。那现在其实你是在去年就已经毕业了。
对，去年。
现在怀不怀念学校的生活？
嗯，
你现在也工作了吗？
对，其实有的时候还蛮怀念的，因为我觉得学校的生活还蛮丰富多彩的。
嗯，
可以学校很多活动啊，然后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嗯哼。
那其实我工作了之后反倒觉得现在的生活更健康。
啊，更健康是吗？因为不熬夜了。
对的，我觉得在哥大那段时间好像我每天印象中都是一两点才睡。
是因为 学业忙碌吗？还是
可能就是事情很多。我现在觉得就是工作之后反而没有在学校那段时间会事情那么多。
okay， 可能因为你现在工作了之后可能事情更加专一，
更
加单一，你只需要做好工作的事情就可以了。
对的，不像在学校那会儿又要上课然后又要实习。
嗯，
然后我又是一个很会给自己揽活的人。
okay，
又在外面兼职啊。
嗯，
然后参加学校活动。
这个作为你的小伙伴们大家应该是都可以了解的。
对，所以我觉得在哥大前两年的时候，
嗯，
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一直在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忙起来啊，我觉得纽约这个城市有的时候会让人很难停下脚步静下心来去回想会思考。
okay，
对。
嗯，
就觉得那段时间虽然一直在忙，就感觉好像有很多东西在 due， 很多东西要到期了你要去完成，但那个时候可能自己忙到就慢慢慢慢就会迷失，就不会太多的时间去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嗯，明白。因为节奏太快了，
太快了
也是。嗯，
对，我反而觉得工作之后可以更好的去调整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有更多时间可以健康的作息。
嗯，而且可以做一些你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对对，然后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对啊，其实有时候觉得工作了以后如果从生活上来说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就是对自己的健康。对啊，
没错，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啊。很少听到一个像你这样子的年轻人这样子的说。已经开始有养生的这种的意味出现了。
没有年轻，我觉得我已经不小了。
不过作为你的小伙伴们，我们也确实知道现在你就是工作了之后哈，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东西。比如说你最非常爱音乐对吗？
对，其实我就想说我毕业之后我就越来越会去照顾自己的身体。
嗯，
去养生，就是，
okay。
其实在学校的时候也会经常去锻炼身体啊，怎么样。
okay。
但工作之后可能更可以养成一个比较规律的生活作息。我觉得一周现在不锻炼就全身
不
自在，不
舒服是吗？
对啊。
哎，这样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现在聊了这么多，让我们就暂时的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这个主持人很会把握时间哦。
如果这个如果你是这个节目的忠实观众呢，一定知道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这个岳文同学在平常都会给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曲。那我们今天当然也不例外。
对的，而且有时候嘉宾会现场来一首歌曲。
对，嘉宾有时候会现场来一首歌曲。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我们的特邀嘉宾岳文同学就要给我们带来他的拿手曲目。
对，说到这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岳文本身是很爱唱歌嘛。那其实在哥大期间呢，我也很积极参加学校的一些唱歌的活动，比如说哥大的春晚。
嗯，
我在学校的第一年和第二年都有参与过。那第一年当时是跟一个乐队一起合唱的，当时我唱的是菲尔的我们的爱。那第二年是跟更多的朋友，
更多的朋友，
就是你知道最后压轴或者都是，
你当时我也在场，所以我知道。对，没错，
就是合唱那个就没有太多我的事情了。
没错，所以今天给你一个机会，也不是给你一个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岳文同学经常会自己录一些自己好听的歌曲然后放在朋友圈里面供我们的朋友们欣赏。对，供我们的小伙伴们欣赏。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岳文主播，让他来给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彭羚的《囚鸟》。
说主播了，不说嘉宾了。那这首《囚鸟》呢，我觉得也是对我意义还蛮深刻的，因为当时是我高中的时候，高一的时候录的第一首歌。
哦，是吗？
回想起来也蛮久远了。
不过在高中时候已经开始自己录歌了，这个真的是非常，
就是在外面演出的经历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还蛮好玩的。然后高一的时候就这首歌算是我的成名曲吧。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期待了。
我现在不应该给自己做这么好的铺垫，万一给大家搞砸了怎么办？
没有关系，一定会很好听，
因为第一次在节目里面现场唱嘛。
嗯，
那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忍受一下，我希望我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会让人失望的歌曲的体验。好，那我已经把这个囚鸟的背景音乐这个开始了。好，希望呢听众朋友们可以小坐休息一下，那也同时欣赏一下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容忍我唱的这首囚鸟哈，希望大家会喜欢。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依靠。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得到的爱越来越少，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无计可施，这无味的日子原来是唯一的奢侈。囚禁的鸟，得到的爱越来越少，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无计可施，这无味的日子原来是唯一的奢侈。Thank you.
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被爱无计可施，这无味的日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无计可施，这无味的日子，我的原来是唯一的奢侈。
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岳文同学的倾情演出，其实唱的真的是很好听啊！现在我还感觉在这个直播室里面，这个好听的歌声还在余
音
绕
梁
绕呀绕，绕绕而且刚才还有一段这个现场发挥，很有演唱会的感觉哈。
现场发挥，你指的是我有一段歌词唱错了吗？
哎，
然后哒啦哒带过去
了，其实很好听了哈。
哦，谢谢主持人。
如果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呢，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留学进行时2周年特别节目，而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呢，就是我们以前每个周日下午都一直陪伴您度过这美好一个小时的蒋岳文同学。
谢谢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做得特别到位。
谢谢谢谢，也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来采访你哈。因为刚才呢，在前半个小时我们聊了一下这个岳文同学在纽约这个留学的生活，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聊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吧。
好。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很好奇啊，包括我在内，就是这个节目已经2年了嘛。
嗯。
那么2年之前，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你来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呢？
哦，其实当时呢，首先呢是有一个契机来到纽约中国广播网做一个兼职，就是每周日的下午在电台呢播播新闻，接接听众的电话。
OK，
那5点到6点这个空缺呢，本来之前做我这个值班的职位的同事呢，他有一档自己的节目，他当时呢主要是以一些文章的赏析为主，因为他之前是一个蛮有才的人，就也是资历比我丰富了。
okay.
那他就是可以现场读一些文章啊、诗词啊，然后做一些
赏析之类的东西。
对对对。到我的话，那台长说你就可以做一期自己的节目嘛。
OK，
那当时我自己的话，我想说我有什么样的资历，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可以做这样一期节目呢？那其实说到电台的话，我从小就很爱听广播。
嗯，
就从小学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就是大概晚上11点了那会儿，我还在听收音机。我觉得别的小朋友可能11点，
没错，作为小学生晚上11点还会在听收音机其实这是一件就说明你对这个广播真的是很爱好、
没有，因为白天的话你中午你想听收音机的话在学校嘛不方便听，会被老师抓住觉得你不好好学习、那只有晚上的话
偷偷的
睡觉的时候
听、
对，我真的是偷偷听的应该是。然后我妈就说还不睡觉被抓住就还不睡觉、但我那会儿就很爱听广播电台。那从小的话可能也是有这样一个从小的熏陶、
okay.
那我就想说对电台的这个兴趣的话做一个节目的话应该也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听就是
对听了那么多，
对听了那么多、那后来想说我自己是留学生的话，那当然做留学生有关的节目是最容易的，对我来说最容易的，
对，是一个很好的起步。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关于留学生的文章啊报道啊媒体会很多，但真正关于留学生的电台节目其实应该不多吧。那我想说以一个留学生为主体的一个节目，那希望说能给在国内的想要留学的朋友们呢更多的机会来了解在这边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毕竟你在国内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是通过中介或者通过一些网络的文章
的东西，
对，
对，
可能那些东西呢是比较泛的，就没有一个特质的一些，
或者有些东西比较片面
片面、对，真的那个东西可能给你的信息并不是最想要的或者说你最真实的。因为可能我觉得通过留学进行时这个节目能够给大家一个比较深入的对某一个专业或者某一个学校能给大家更多的了解，而且是最真实的，
最真实第一手的资料，
第一手的资料、对对，谢谢主持人所以当时就做了这么一期节目，不知不觉2年多了、
对啊、
我还是
真的是时间已经过得很快、
还是蛮感慨的。因为我印象觉得说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还是很紧张的、你让我现在 回放我第一期节目，还是、就是、
可能会显得有一些青涩，
对吗？哎，对，稚嫩很多、
嗯。
现在可能是因为做了两年的话、
嗯，
现在就会开场的时候或者是中间稍微就是熟练那么一点。
没错，毕竟还是喜欢了广播这么久，有这样子的天赋了。
谢谢。我觉得真的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台长，虽然在节目里面说感谢，人家觉得很官方，但真的有时候就觉得人生中就是很感恩有这样一个机会，
给了你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来做一个你自己想做的东西。
对的，对的，真的在我这么年轻，也不是之前说自己老，现在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年轻的这个，
没错，
时候能够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
没错，
我觉得还是蛮感恩的。
那像你每周都会，基本上每周都会请一个不一样的嘉宾哈，像现在已经两周年，基本上一共请过多少个嘉宾，自己有算过吗？
说是这么说啦，但有的时候比如说岳文会请假出去玩啊，因为毕竟每周日要电台做值班的话、
哦 okay、
你想如果周一到周五你还有别的事情、嗯、等于你一周只有一天休息，
对，
还是蛮辛苦的、
嗯、
所以岳文有的时候会请假出去玩，或者是有时候会一个人跟大家就是岳文的心路历程跟大家交流，所以这两年的话差不多我数了一下应该有80左右个嘉宾、
哦、那其实也已经很不少了。
对，
那都是从哪些学校的那些嘉宾都基本上是在哪些学校读书呢？
可能大家觉得说我在纽约做这么一个电台，
对，
可能嘉宾应该都是纽约的学校，那其实不然、
哦、是吗？
对，因为其实纽约这个城市它流动性蛮强的，就是有蛮多其他地方城市的
啊，比如说有些人已经毕业了，
对对对，
然后到纽约来这边，
对，或者是还没毕业但是来纽约实习、
嗯、
那还蛮好，就是说我觉得能够让我了解到那些不同城市不同学校的学生，比如说除了纽约的就不说了、
嗯、
那像我采访过康奈尔大学、
okay.
这是在等于是东边了、
嗯、
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达特茅斯学院、
嗯、
还有像西边的话有加州的南加大、
啊、
斯坦福大学，
还有加州的大学，这真的是很远、
啊、对，真的是，然后还有波士顿大学
啊,
啊然后西北大学 啊,
啊、okay.
真的就还是蛮多元化
的，这
覆盖
面的真的是挺广的
还蛮幸运的，就正好他们都相聚在纽约、
嗯、
或者正好那段时间在纽约、
okay. 那这些嘉宾一般都是怎么请过来的呢？
这嘉宾一般都是岳文的朋友，或者是岳文的嘉宾的朋友、
嗯、
的朋友的朋友、
啊、okay,
到后面
就是朋友朋友互相推荐、啊、
对，会就比如说嘉宾上过这个节目说、
嗯、
哎，那我的朋友知道了，你比如说你在 social media 上面比如说转了自己啊做过刘慧晶是节目，那别人说就会说很赞、
啊 okay、
然后就说啊我也想去，对吧、
嗯、
然后就可以
推荐
新的朋友。对，
这样其实你这样做节目也应该交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
哎，真的还蛮感激的、
嗯，
因为正好就是通过节目的契机可以邀请到一些自己本来不认识或者不是很熟的朋友、
嗯、而且可以了解到很多自己本身不太熟悉的领域或者专业或者城市啊。
对的对的、
嗯、
像这些嘉宾一般会介绍自己的城市，
没错，
有哪些特色，学校的特色，那他们的专业现在回想起也是蛮多元的、
嗯、
就像计算机啊机械工程工科的，还有比如说文科方面有法律的、媒体的、商科就是会计啊、 MBA 啊那些、
嗯、
还有一些比较特色的比如说电影啊、戏剧、
嗯嗯、
还有服装设计、人力资源、
哦、这真的是
公关、
这个范围很大，
教育、心理，就觉得自己可能平时不会去在这些领域有所关注，但听了他们的故事以后其实对我来说也是长姿势了的。
长姿势，没错没错，这一定是必须的。
对的。
那现在做了这两年，心里对未来呢，对未来这个节目的构想有没有一个自己大概的构想，之后这个节目会一直这样坚持下去呢，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其实我觉得这两年下来基本上还是符合这样一个逻辑，就是请一个嘉宾聊聊他的留学故事、
嗯、
也许我想说以后能不能做得更专题化一点，因为
专题化，
对，之前可能都是以个人为主，就是一个嘉宾从他的留学到他的工作、
嗯、
到他的在美国的一些玩乐啊或者怎么样，那以后的话我想说如果我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能力的话，那想做一些比如说这一期我们专门就一个话题，比如说就就业或者就商学院的申请、
嗯、
那专门请到一两位嘉宾
okay,
他们可以来、就是、
做一些系列性的东西。
对对对，他们可以就这个专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甚至于可以让他们俩以不同的观点来给大家分析、
嗯、
可以辩论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应该也蛮有意思的。
就是基本上说现在呢更多做的是一些比较分享经历的东西，可能之后会更多的有一些功能性的东西、
嗯、
可能会更给大家更多提供一些什么很好的建议啊、
嗯、
什么之类
的。对
的
对的，我觉得可能需要稍微整理一下，把他们更有针对性的做
一
些节目、
嗯、一些。 明白，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啊，其实。
或者你有主持人，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啊，我现在还真的是突然这么问我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现在倒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建议，不过我想到了什么，我会在私下告诉你。
好好好。
对，那其实月文也做了这么长的节目了，就是2年了嘛，心里、肯定就是除了做节目，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你自己的听众朋友说？因为肯定你自己这2年来也培养了很多很多这个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想法、什么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心得体会是吗？其实当你一开始去做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刚开始去做一个留学进行时这样的节目呢，完全是出于我的兴趣。那既然电台有这样一个空档可以让我去做，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当时就说那就开始做嘛。但慢慢做到后面的话，你就会越来越想把它变得更好。其实那个时候就你就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尤其是你去维护它，比如说我在 social media 上，比如说 Facebook、 人人、微博，其实你要去维护，去每期去更新的话，其实还是蛮多时间在上面的。
花时间，对。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动力吧。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很微小的一些事情，就会让你觉得说自己做的事情还是有人在关注，有人在支持你的。我觉得我的留学进行时节目，可能我也不知道有听众是多少，这些数字我不知道，但我就有一两个或者是有几个，他们会一直就是只要你一发他就会点赞、就会帮你转然后就会说啊，这期节目很好什么什么，就有一些这样的反馈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还是有意义的，
而且会让你很有动力。
对，而且另一个我发现可能有一些人他是在默默的去关注你，他没有去直接的去给你表现出来、那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各大教育学院中国学生办了一个就业的交流分享会、
okay.
那当时就请到我作为其中一个嘉宾，讲讲自己的一些经历啊，一些经验。那当时在分享会之后，会有那些同学跟你来交流啊，问问题、其中一个小女孩也是我一个学妹了、
okay.
就说啊，月文，她说、我一直听你的节目，她说以前我在这个宿舍楼里面见到你、那当时呢就胆子比较小，没有敢跟你搭话、
okay.
说就觉得一直还把你作为我的一个榜样或者怎么样，
一个偶像，一个很高大的人物再来看待
没有没有没有。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还是忽然就很感动哦，原来有人默默的一直在听你的节目。
没错，
这个东西就是当时你就觉得一下是一个莫大的一个支持，一个鼓励。那既然有人他会去觉得你的节目还是蛮值得他们去听的，那我就应该把它做下去，做得更好。
没错，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主播的这样一个的心里话。很多做节目的主播其实他往往收到了一些、观众的来信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心里就特别的感动，觉得自己真的是，也许自己天天在这个广播室里面做东西也是可能是出于自己的一种爱好，但真正是可能给很多人带来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很不一样的色彩。
希望吧，希望能够、我就希望我的节目能够真的帮助到一些留学生或者是想来美国留学的学生，给他们看看想要看到的一些世界、
OK。那我们今天其实时间也不早了，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往往这个时候呢，月文就会说啊，我们的时间要结束了，那我们下周再见。那今天呢，作为代理主播呢，我决定还是把我们的话筒再交回给我们的月文主播，让他来给我们大家说再见。
嗯，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神秘主持人啊，之前没有想过受采访、被采访会是怎么样一个感受。就发现我话还是比较多，是不是？
这是必须的。
就觉得好像原来被采访其实也差不多，就不拉不拉往下说嘛。但我觉得我们今天主持人还是很好，他一直在给我很多的机会，没有打断我。谢谢主持人。那我之前我觉得自己主持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更多的去就一些特定的问题去问嘉宾，那我觉得今天的嘉宾主持人呢给了我很大的自由，让我自由的发挥去说我想要说的东西，
应该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蛮开心的，
希望你今天玩得开心。
很开心，而且没有想到真的一期节目这么快就是到时间了。
确实是这样、
对，非常感谢今天的小伙伴神秘主持人，他呢也是对我的节目有很大的支持。那其实在2周年的时候，一开始我也很犯难，就怎么样去做一个不一样的节目。那我希望今天的2周年呢也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最后呢我想说，那我就坐回主持人的位置了最后呢我想说，留学进行时已经2年了，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嘉宾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氛围 搞得很煽情的，开始就说、啊、我们今天主持人岳文他去哪儿了呢就觉得跟我一般的那个风格还蛮不一样的，
不太一样是吗？
就奠定了今天一个蛮煽情的基调。
没错，
对、啊、
因为两周年也确实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而且今天正好还是世界杯的决赛嘛、
啊、对，这么说起来
对，还其实时间上还蛮巧合的、
嗯、
现在不知道巴西跟德国，
阿根廷和德国、
哦、
对，如果有现在有听众呢正在收音机前，而且你又恰好没有看这个比赛，我可以跟大家播报一下这个最新的战果、
哦、你刚才有关注吗？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是这个德国在加时赛里面啊、113分钟的时候又隔侧攻进了一球，所以
现在是1-0啊、
现在已经比赛结束了，所以德国是世界杯的冠军。
哦，这样子啊，
如果你是德国队的球迷，那你就可以尽情的庆祝了。
是刚刚结束吗？
大概在10分钟之前、
哦、10分钟之前结束、嗯、啊，你看我们今天节目多么与时俱进啊。
对呀、啊、没错，
今天的主持人特别到位，现场给大家公布最新的结果。
谢谢
1-0哈，
嗯，
巴西不是巴西，在巴西主场的这个
巴西主场，德国
世界杯，德国得了冠军、嗯、好吧，那今天也是我觉得世界杯和我们的游戏经营是两周年呢，正好是同一天哈，而且我们今天的嘉宾其实也是一个球迷，嘉宾主持人呢他也就牺牲了自己看球时间来跟我做这么一期节目，还是蛮感动的。之后的话我不知道就是说留学经营室以后的节目怎么改版啊，或者怎么样去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些特色。那最后节目呢还是给大家分享一下留学经营室的联系方式，欢迎听众朋友呢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想法呢都欢迎给我们留言。那我们留学经营室的往期录音呢可以在电台官方网站 www.chinesestudionetwork.com 上面收听到，可以下载下来也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电台也有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studionetwork。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留学经营室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人人小站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经营室的拼音，微博主页地址是微博.com/us+留学经营室的拼音。如果有朋友想给我写邮件的话，也可以发送邮件到我的邮箱蒋月文@chinesestudionetwork.com。 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里呢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神秘主持人。我最后想给大家玩一个游戏，因为这个嘉宾呢他非常的低调，他想说今天两周年呢就以岳文为主，他就不想公布自己的真实的身份，但其实呢他也是岳文之前采访过的一位嘉宾，他的录音呢也在网上有，所以呢如果有真的很关注留学经营室的朋友们呢，如果能听出来他的声音，听出来他是哪一位嘉宾的话，也欢迎给我们留言，这个有奖竞猜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了。嘉宾主持人最后还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吗？
就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哦，其实已经马上要开始下一周的工作了，那就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里面各种顺利吧。
啊，各种顺利哈、嗯、那最后呢岳文也是给大家送上一首我自己录制的歌曲啊，因为今天是两周年嘛，也是要以嘉宾为主，所以这首歌呢其实是我们前两期节目的一个嘉宾，他是佛罗里达大学的李爽同学，那他当时呢也在我们节目的直播间现场用吉他自弹自唱了一首歌曲，在节目录制之后呢他又跟我在录音室现场录制了一首歌曲，也希望这首歌大家会喜欢吧，是龙卷风，以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那我们节目就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没有你以后我灵魂失控，黑云在降落，我被它拖着走，静静悄悄默默离开，陷入了危险边缘。 Baby 我的世界已狂风暴雨、oh,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啊、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我也无处可躲，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你。
不知你已经离开我，不知不知我隔了这节奏，后知后觉又过了一个秋，后
之后觉得我该好好生活。这样的节奏，谁都可奈何，没有你以后，我灵魂失控，黑云在降落，我被它拖着走，静静悄悄默默离开，陷入了危险边缘 ，baby。我的世界已狂风暴雨，我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你。不知不觉，后知后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有个人离开我，不知不觉我跟着节奏，后知后觉又过了一个圈，后知后觉我。